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是财务比较 neutral 的一些报告案哈。那个第三大项报告事项的第二案，台发手，那个徐诗玲到了哈，谢谢你，谢谢好。徐诗玲可不可以直接告诉跟我们在场的代表，就直接说明这个药品好吗？请你代表说明，谢谢。
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胸腔科徐昭君医师。那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原发现这个麦克拉的用药，它是属于 PGI 度的 PACE2 吸入型的台发手。那目前在台湾，我们 PGI 度的 PACE2 有三种剂型，一个是静脉注射的 Foren， 一个是皮下注射的 Domabili， 另外就是吸入型的 Betafis。今天跟各位介绍就是有关于吸入型的另外一型药物叫做台发手。那基本上它跟本他米子的作用机转都是一样，都是 PGI 做的 PACE2， 可是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的吸入的疗效，它的 duration 更长；再来就是它的效果更显著，这个在国外已经有这个临床试验证实了。那再来就是它的方便器，因为这个新型的台发手它本身它可以用一些吸带型的这个吸入型的机器，让病人在外出的时候呢也可以吸入，那它的这个治疗就不会间断。那目前呢，这个经过的这个健保署之前的开会呢，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它是属于2A型的新药，然后呢，它可以这个相对的它的这病人的满意度，还有它的这个药价，事实上并没有增加。因此在这里呢，我们是建议将台发手纳入我们健保的给付，谢谢。
好，这个部分因为它有两个，它分成药品跟那个使用化 device 使用的那个小仪器，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当初让厂商就直接，他本来两个都申请价格，但是我们就只给药品的价格，等于他来他必须无偿来，就是没有增加费用来提供啊病人使用的这个装置啊，所以我们估算出来 versus 过去使用的还是财务冲击还是负的。那个这份是 HTA 做的吧哈，你稍微说明一下好吗？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财务影响是中性的。
跟大家报告这边的部分，财务影响部分，人数的部分，各位可以请看投影片。我们是去抓取就是目前的传染病疾病防治法的药物这边的这个使用数量，然后来进行人数的推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财务影响部分，因为它是取代目前已经给付的相同类似途径还有同机转的药品，而且它的另外的它们。器具是属于厂商提供的，所以在财务影响部分是属于负值，向前报告。
好，你来讲。好，谢谢哈，那个，好，那这次病人也有个病人意见分享在64页哈，第五上面的部分哈，就跟刚刚其实医师都提到了哈，用药方便性可惜到一天才用4次，清洗也只需一天一次。对病人的 compliance 方便性，然后携带都是正面的，所以后来在专家会议给他是 2A 的评价，然后他的费用整体也是减少的，没有增加费用。好，谢谢。那好，陈代表
这边有写说还没有拿到许可证。
许可证
那
这个是罕病
新剂型
对不对？
新给药途径
还是说原来
新的给药途径的新药，
然后我们原来的这个药，原来的药是也是与我们已经健保有收载，对不对？已经多久？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规定，就说
希望罕药，
即使是罕药，我们专案进口，那2年以后也要去请厂商去申请许可证。啊，这个到底有多久了？
你先好，先
啊，这个是
先回答看时间多久，然后我们再谈一下那个关原则。这个
Betadis 的这个部分，我请托这边再
查一
下。那现在就是说，刚好在105年的时候，我们是针对罕药没有许可证的部分有修法，就是说，如果3年没有拿到许可证，就要检讨它的药价或是取消它的健保价。那刚好今年有做，那现在是已经陆续就是请厂商回复，如果没有许可证的话，那我们就要求要有许可证。那如果没有的话，它要有临床的一些意义跟价值。那这部分现在目前在整理当中，对，那之后再做一些处理。
好，
那主任这边可以报告一下那个收载的时间吗？
就是承办查一下。好，那陈代表您请发言。
我请教一下专家，第63页，就是刚刚比较现在新进来这些开发者跟原来的 Venture Stabilized Solution， 它那个适应症写的好像有点差异啊。原来的那个是写就是 PPH 对不对？啊 ，Prim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那你现在这个应该是根据外国的原来的 indication 是要，根据WHO Group 1的 Prim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以外，还要有 NYHA 就是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Class 3的症状才可以用。那你取代它，万一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是我们是指 Class 3以上的人才用啊？那原来这个药呢，也是 Class 3才用。
回答委员的问题，那首先，谢谢委员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的确是不一样，但是原发性肺动脉膏这个是写的一样。那差别在于，因为目前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原发性肺动脉膏的会议，它每五年开会一次。我们现在把原发性肺动脉膏定义在 Group One， 所以 Group One 里面呢，它有原发性肺动脉高压，也有次发性肺动脉高压。所以事实上，这两个疾病讲的都是 PPH。是这样，那只是现在 Group 1那个是现在大家认为 Group 1里面把 PPH 列在 Group 1里面，所以两个指的是同样的疾病。
我知道，我是说 NYHA 又你现在新这个叫 Class 3才可以用。
对，那我现在解释第二个部分。好，那有关于 Functional Class 3的部分，因为我们 Functional Class 1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些病人症状非常轻微。好，那他的肺动脉高压即使稍微增加，事实上现在治疗它的意义并不大。好，所以的确是像委员讲的，我们是治疗 Functional Class 3以上的病人，我们才治疗它，因为这样才会把药物用在刀口上。
好，那我们的给付规范里面有规定？
我们给付基本上一定要按照适应症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能。
那这个一定会
是。原来那个给付，原来就有规定。
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我们看到过去很多药品，以前早期甚至一个肺癌、胃癌，现在每一个癌症的用药都写了几百个字，适应症在里面。好，随着时代进步，大家要注意到的，或根据临床试验的对象等等，好，会越来越严格。好，那目前就是遵守适应症是我们最大的原则。那这个要这样听，他们还是更严谨嘛，更严谨使用，而且费用是。更少。好，
对不起啊，主席，你可能没有了解我的问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的问题是，你现在新的这个药进来是要取代原来的了吗？
有一
是并行。
并行。
药品本身是并行，但是医师的选项。
对，我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对不起，我表达比较粗浅。那假设有医生，我不是怀疑临床医生，我相信临床医生都很有道德的标准。那既然你新进来的药适应症写得很清楚，要 functional class 3以上才可以用，那早上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没有达到 functional class 3，一般是不会用了，你原来也不会用了，但是你旧的这个药是没有规定的，他可不可以用旧的这个药？
这个好麻烦徐师。
谢谢代表问题。那目前是没有办法用，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海滨用药它都要经过健保署的审核，健保署的审核它非常的严谨，它必须要有专家去看，包括它的functional class多少，六分钟步行多少 ，right heart class 多少，所以我们可以避免刚刚专家讲的，它可能functional class很好，跟正常一样，但它不会用到这个药，因为心电起来上可能审查会更严谨。谢谢。
好，所有的这个寒病我们都是免疫。几乎没有个药是不事先试审的。好，钟医师。
我非常赞成主席讲的，就是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的话，他适应症要写得更清楚一点嘛。那这一次他用 W 世界卫生组织说Group 1，那 Group 1的话，我觉得我们刚去查了一下资料，要请教一下专家，他把 Group 1跟原发性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好像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这个在逻辑上，因为 Group 1的 pulmonary hypertension 是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它可能是因为 drug 或是其他东西造成的，它不是原发性的，它可能是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造成的，对不对？所以说是不是这个文字上你有没有斟酌的必要？你既然写 Group 1的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的话，是不是要？
回答张医师的问题。原发性肺动脉膏这个疾病，它目前就列在 Group 1这样子。那的确像委员讲的 ，Group 1里面有原发性跟有次发性，所以它的描述是说 ，Group 1里面的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那我们如果把 Group 1拿掉，事实上还是一样，因为原发性肺炎目前就是属于 Group 1里面。所以刚刚就是陈代表跟张医师的意见都在这里，就是症结的这里。那他们是照那个适应症上面写的是这样，所以他也可以写成 functional group， 他就算把 WHO group 1这个字拿掉，原发性肺动脉高压，他就是算在 group 1里面。那 group 1是一个大范围，里面有原发性，也有次发性。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原发性 group 1里面的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所以我了解了，可能是你的意思说只有 primary 的才可以治疗，那只要次发性的或是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这样就不能用。
啊，次发性就不属于罕病了。OK， 好，谢谢。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beta virus 是有许可证。那收载时间，我到这边休息一下。
他其实最早是1993年收载，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专案进口，但是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是以许可证纳入健保给付。
好，黄主任、黄代表，
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新品的这个是没有药品许可证，那当然他符合是可能他已经有查验登记，所以先送进来申请药价。那是不是他的能够生效的日期是一定要取得许可证以后他才会生效？
没有，我们的罕病就是有罕病的认定之后，含药罕病的认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给付。刚刚有提到管理的规则，在2015年有提出来，希望3年能够 review 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些后来有没有取得许可证。好，但是也要让专家的意见进来，因为有些病例非常的少，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说要照有个许可证的过程标准等等，那已经有这个法规定了，然后会逐年再做，今年刚好就是就会进入这第一批的药品的那个 review。 那大家委员如果关心，我们就请他们把这个 review 结果在这边做报告。
因为就职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跟原来 remodeling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美国，也是一个美国的产品，那个 remodeling 就是也是科茂这个公司，它本身也在带，它也是属于专案进口的产品。那它其实现在其实又多了一个专案进口的，等于是两个专案进口同成分，当然它的给药途径可能不太一样。那原来那个 remodeling 其实当然健保和跟他谈也是，它也是我们只给付药品的费用，并没有给付相关的一些病人端的一些耗材那些费用。我只是说，人家同一家厂，他引进了两个，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垄断的情况，但只是不同的厂商，那他也是同样都是这样的产品。那对于健保来讲，只是我觉得他不是 A 产品的病人，其实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其实就来讲，他其实还是没有动力去 push 他去完成所谓药品，包括这个罕见药品的一个查验登记或者取得药证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不晓得署里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样的这类的产品，它我们的后续要怎么去普及它完成这整个药证的一个分。
对，好，我想那个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就是罕病病人的需求哈，它是 unmet， 而且有急迫性的话，所以当时会有一个就是就算是专进口，没有其他需求。但是有许可证优先嘛？那如果有专案进口，我们会给付。所以刚刚有提到，我们会三年内会去 push 他，就是说你一定要拿到许可证，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取消，用这样的方式来取消他的给付，用这样的方式来 push 厂商。对。
所以这个产品是以这个进来开始起算，因为他前面那个三年快到了嘛，所以他现在有一个 B 的产品进来，再三年嘛，还是？
所以
他们
是这样技巧性的。就是新的产品，如果是新收载，用收载的时间来看三年。但是这个产品哈，厂商有另外就是说，他会免费提供那个对 user friendly 的那个耗材。我想这个是对病患是一大福嘛，他免费提供。
因为原来他就有提供了，我说他原来其实就有提供。
哇，这个好像是在，我记得徐医师有讲过那个跟 user friendly。
跟那个黄华代表报告，就是现在的状况是这样，那荣华病人他是皮下注射，我刚刚提到的东西是皮下注射，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吸入型的，那的确皮下注射，如果我们看吸入型的 Betavis， 我们健保署在4年就让他进来了，那他直到最近3年才取得药证，刚刚有秀出来了 Betavis 他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药证跟就使用药而言，荣华病人跟我们现在的台发手两个是不同路径的药，虽然它都是属于 PGI2 这样的 pathway。那属于这样的配置位，在台湾一共有3种进行静脉注射的博人，皮下注射的荣华以及吸入型的，我们今天讨论台巴手。那为什么今天会讨论台巴手？因为大家想，如果用静脉注射，病人必须要打一个 Higerman 在身上，他身上永远都要有管路，他必须背台机器，因为药物要24小时的进去，所以病人使用上非常不方便。所以一般病人会到 functional case 过心脏快不行的时候才愿意接受这样的治疗。因此呢，我们后来就有皮下注射鲁马丙。鲁马丙是把我们的皮肤当作是一个储存的药盒，所以它把药物注射在皮下，让药物慢慢的输注。那它当然需要耗材，它需要有一个药物把它送进去。好处是呢，这个病人可以去游泳，他可以去洗澡，因为呢，当他要去做这些清洗的动作的时候，他把它 disconnect 药物在皮下，他能够继续的使用。坏处是什么？坏处是呢，它容易过敏，皮肤会疼痛，因为我们把皮肤当成的皮下组合，当成储存组合，所以才会有吸入型的药物。吸入型药物是希望吸入了以后，这个药物能够从呼吸道吸收，那么解除病人的不方便。那它的确达到了这样的作用，可是呢，疗效跟 IV 比起来呢，当然是 IV 最有效。那这就是为什么治疗同一种疾病会有刚刚陈代表问的，不同的 functional case 我们会使用什么样的药物？那至于呢，刚刚代表提到是不是每种药物他们取得我们的药证的资格，那我想健保署都会有详细的规定。那以上是针对临床使用上跟各位委员报告。
好，陈老师。
我想刚刚黄委员的意见只是提醒怎么样给厂商压力让他赶快去申请药证，我想重点在这个地方。如果要 review 以后说还是要用，那他还可以不申请药证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那个动机给厂商做这个动作？那这是行政上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只是我想黄委员只是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谈剂型的使用。
好，谢谢。就是说已经有完成这个法的要求，他们这个署这边就是依这个去追踪。好，